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最早将在星期天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从去年12月28号开始并一直持续到本周的反政府示威。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内政部长、情报和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预计将出席会议。会议议程包括探讨示威发生的根源，以及为被关押示威者提供法律援助。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特别会议是由一些改革派议员召集，这些议员致信呼吁给被关押者提供法律援助，并谴责外部势力对示威的干扰，其中特别点名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星期决定是否延长依据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免除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法律规定，豁免令必须每120天延长一次。川普可以决定不予延长，恢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在欧洲，伊朗反政府示威的支持者在海牙、柏林、汉堡、斯德哥尔摩、伦敦和巴黎举行集会，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伊朗的反政府示威中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抓。强硬派教士哈塔米在星期五的布道中对朝拜者说，那些被抓捕的人应当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敌人，特别是那些焚烧国旗的人。他说要对那些人毫不留情。一名伊朗政府官员对记者表示，被逮捕的人当中有1/4已经获释，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数字。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要求下星期五召集了紧急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强有力地展现了勇敢的人民，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压迫，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挺身抗议。他还向伊朗政府喊话，称美国正在关注你们的所作所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重申，保护特定移民群体不受遣返的法案必须包括建造边界墙的拨款、取消签证抽奖项目和亲属移民项目。他说，我们想要 DACA， 也就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但是我们也想要国家更安全。目前的暂缓遣返到3月份就会失效。川普总统是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度假地说这番话的。他和内阁成员以及共和党国会议员们正在那里讨论2018年的立法重点。川普告诉媒体说，我们讨论了 DACA 以及下一步的做法，我们希望能够与民主党人协商一个方案，我认为他们也愿意合作。川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希望在未来10年里获得180亿美元拨款，用于在美墨边界修建边境墙的一期工程。这笔经费将用于新建505公里的边境屏障设施和加固651公里的已建设施。这一数字包含具体财政方案，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于星期五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中国交通运输部星期天表示，一艘邮轮和一艘货轮相撞，邮轮上32名船员失踪。中国海事官员说，碰撞事件星期天发生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的海域。三旗号邮轮上30名伊朗船员和2名孟加拉国船员在事故发生后失联。这艘邮轮是从伊朗驶往韩国的。中国交通部表示，邮轮全船失火。当局表示，货船上21名船员全部是中国公民，已经获救。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都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设计一个不容易被别人破解的密码。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要聊聊管教孩子的问题。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要去看冰球比赛。
Yang 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酒后驾车。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来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is spelled U-P, up, and alley, A-L-L-E-Y, alley.Up someone's alley.
Alley 是小径的意思，而 up someone's alley 意思是正合某人的胃口。今天是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店家在网上大打折扣，叫做网络星期一。
If you hate walking endlessly on Black Friday, the Cyber Monday may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不想在黑色星期五那天去实地抢购，那么网络星期一可能正合你的胃口。
If you love funny sitcoms, then the new show Modern Family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如果你爱看幽默的情景喜剧，那么摩登家庭可能正合你的胃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up someone's alley.
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这就意味着 it's shopping season.
I know that shopp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没错，过节了，要给亲朋好友挑选适合每个人的礼物，而且要让大家都喜欢，价格又得自己承受得起。其实选礼物也是一门学问呢。
Exactly. That's why some Americans start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way ahead of time.
对，早点开始采购，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挑选合适的礼物。
But there are always those that hit the mall at the last minute to do holiday shopping, right before the mall closes.
哈？商场临关门前才冲进去开始挑选礼物，那得多赶呐！正好在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里，我们要教 burning question 是十万火急的意思。咱们一起来听吧。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最近我们家决定买房子，但是看了三个月一直没看到什么让我满意的，恰恰好现在租的房子租约就要满了，需要决定要不要继续租下去，情况可真够紧急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rning question。Burning is spelled B-U-R-N-I-N-G, and question, Q-U-E-S-T-I-O-N, burning question.
Burning 字面上的意思是正在燃烧的，那么 burning question 都烧起来了的问题，引申起来就是十万火急的问题，通常也指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我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
It's a burning question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lease.
决定是否要续租目前的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下面的例子里，种植柑橘的农民面临什么棘手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这段话是说，去年严冬低温重创佛罗里达的柑橘业，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现在天气预报又说可能出现严冬。业内分析人士和农民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如果再次发生气候灾难，他们该怎么做？这是目前人们都在讨论的紧迫问题。
是啊，农民们可真不容易，他们得担心像天气这种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问题。最近美国龙卷风频繁，像灾后密苏里州乔普林市就遭受了这样的一次袭击，而如何重建也成为十万火急的问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Joplin, Missouri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乔普林市的重建现在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Last year, freezing temperatures ruined Florida's citrus industr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produce were lost. Now,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calling for severe cold. Industry analysts and farmers desperately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if another catastrophe occurs. That's the burning question.
在美国，高中结束时的 prom 毕业舞会是毕业班学生一直盼望的。下面的例子里，这名男孩对毕业舞会有什么心急如焚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 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这段话是说，莎伦是我们高中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的人。她说她会在周末给我答复，她会当我的女伴吗？这真让我心急如焚。我迫切地希望她把最后的决定告诉我。
在美国，毕业舞会对高中毕业生是非常重要的。能请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参加毕业舞会，才不会留下遗憾。难怪这个男孩子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Sharon 是否会接受他的邀请。It's a burning question.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haron'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girls in my senior class. So it's no surprise that I'm not the only guy who asked her to go to the prom.She said she'd let me know by the weekend. Will she be my date? It's a burning question. I'm dying for her to give me her answ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rning question， 意思是十万火急的问题，热烈讨论的问题。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more cops on the road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That's right. 一到节假日，街上的警察就比平时多很多。Can you tell me why?
Well,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reasons is that there tend to be more car accidents on holidays because people go to parties and they get drunk.
对，过年过节大家聚会，免不了喝酒助兴。这时候酒后驾车的特别多，路上更容易出事故，所以警察自然也比平时多了。
Exactly. 酒后驾车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酒后驾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an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酒后驾车。
无穷，你怎么无精打采的？
别提了，昨天晚上让警察给抓了。
What happened? Who did you kill?
杀人。Dan, 你就别损我了，我哪会杀人，就是酒后驾车了。在美语里就是 driving after drinking, 对吗？
Actually, it's called drunk driving, 无穷。Drunk driving is no trivial matter, you really shouldn't do it.
你就别教育我了，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酒驾，以前我都很注意的。昨天实在没人开车了，我在一帮人里算喝得最少了，所以就想
You took a chance and thought you'd get lucky, right?
是，我觉得就这么一次肯定出不了事儿，也肯定不会被抓到，谁知道
You got pulled over by a cop.
Pull over?
Yeah, when a cop asks you to stop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hat's called getting pulled over.
明白了。警察 pull someone over 就是示意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Yes, I got pulled over by a traffic police. 我本来还想装作没事，结果人家警察叔叔一下就看出我喝了酒，一点情面也没留，罚了我1000块呢。
1000块，酒驾罚款不是200块吗？
上礼拜才改的新规定，都让我赶上了。
Sounds like you had a tough break.
To have a tough break 就是倒霉，我的确是够倒霉的。
吴琼， I'm sorry you had a tough break, but it's no excuse for drunk driving. Next time you go out drinking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don't forget to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Designate? D-E-S-I-G-N-A-T-E, designate, 是指定的意思。Designated driver 就是专门负责开车送朋友们回家的人咯。
没错。
Next time, we'll definitely have a designated driver.
Good idea.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酒后驾车是 drunk driving. 第二，警察示意路边停车是 pull someone over. 第三，倒霉运气差就是 have a tough break. 第四， party 结束之后专门负责开车送大家回家的人是 the designated driver.
So, who is going to be your designated driver, Yanglin?
I'm lucky. A friend of mine is allergic to alcohol, so she's the perfect candidate for designated driver.
Oh, poor girl. She must be really busy driving around taking you guys home.
没错，这个朋友因为对酒精过敏，所以啊，滴酒不沾，当然是 designated driver 的最佳人选。大家只要在 party 上看到她在，就可以开怀畅饮了。
Oh gosh, she should start charging fees.
Hey, don't give her ideas. 好了，咱们快来听下面的节目吧。
Okay,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终极课程。 Hannah 晚上要和老公去看电影，所以雇了临时保姆 Elliot 来家里照顾女儿 Amber。
During the last episode at the playground, Amber hit another child and stole the ball he was playing with. She sounds like a troublemaker, doesn't she?
可不是嘛，看来啊 ，Elliot 今晚有的忙了。
Hi there, Elliot.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We're just about to leave for the movie.
Hi, Hannah. You know, I love kids. I think I will have a lot of fun with Amber.
That's great. But I should warn you, Amber can be a handful.
Don't worry. I'm a very patient person.Even if Amber misbehaves, I'm sure she won't get on my nerves.
Professor, Hannah 提醒 Elliot, 她说 Amber is a handful.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someone is a handful if he or she gives you lots of trouble. For example, Paul's girlfriend is really a handful. He has to call her 10 times per day or she complains he doesn't care about her.
原来 a handful 就是那些非常难伺候总惹麻烦的家伙。哎，不过 Elliot 说自己很有耐心，即便 Amber 不听话，也不会 get on his nerves， 惹他生气。
First, let me give you some basic rules. Amber has to finish all her dinner. If she doesn't, she can't watch TV.
What should I cook for her? Is she a picky eater?
I left her dinner in the refrigerator. Make sure you st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om when she eats.
Why do I have to do that?
Sometimes, if Amber doesn't like the food I make her, she screams and throws it at me.
天啊 ,Hannah 说如果 Amber 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就会大喊大叫还会把吃的扔出去。呵如果让我看这种孩子啊我每小时得要$100。
I agree.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a picky eater is?
Picky 是挑剔的意思所以Picky eater 应该是挑食的人咯。
Correct. And what does Hannah say will happen if Amber doesn't eat her dinner?
她说啊，如果 Amber 不把饭吃完，就不许看电视。
She might throw her food at me? All right. What should I do with her before dinner?
Before dinner, you have to help her do her homework. But watch her very carefully when she is holding the pen.
Why?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gets really mad and draws all over the wall.
What? Well, it's good she's so serious about doing her homework, I guess.
Huh? Amber 不会做作业，就会发脾气，在墙上乱画。哦，这孩子太可怕了。
我要是 Elliot, 现在就拍屁股走人了。
I agree. She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n angel.
An angel? 小天使?
Yes. Sometimes if a child is really well behaved and nice, you can say that he or she is an angel.
还天使呢?我看这 Amber 根本就是个小恶魔。
What should I do if she misbehaves?
Ambe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so it's probably best to just give her whatever she wants.
You mean I shouldn't discipline her at all?
No, don't try to discipline her. If things get out of hand, just call my cell phone.
What time will you be home? Very soon, I hope?
We'll be back by midnight. Make yourself at home.
Elliot 有点打退堂鼓了，这也是。这 Amber 听起来好像一点规矩都没有。
That's right. When parents do not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they can get really out of hand.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不听话的孩子，家长更应该 discipline, 严格管教，否则啊，他们就会 out of hand, 管不了了。哎，对了 ,Professor, Hannah 让 Elliot make himself at ho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have guests at your house and you want them to feel relaxed,You can tell them to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t means to act as if you are in your own house.
Oh, 就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不用客气的意思。如果我家有个像 Amber 这样的小魔王，我就
What would you do?
赶快搬走。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Poor Elliot. It looks like he's got himself a really tough job.
可不是吗？连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孩子是 a handful, 难伺候的家伙。She's a picky eater, 爱挑食。Very stubborn, 很拧。而且家长 never tries to discipline her, 从来不怎么管教她。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孩。
Indeed. Ugh, kids can be so annoying sometimes.
I know. Parenting is not easy. 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是个听话乖巧的小天使。嘿嘿。
Didn't you tell me that you were quite a handful when you were little? If that's the case, the chance of your kid being an angel are slim.
Hey, 你别打击我了。
Okay, okay. I was just kidding. Well,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show,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 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 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 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Tricky passwords are difficult to hack, but they're easy to forget.
Oh my god, tell me about it. 我就给自己设置过特别难猜的密码，太难猜了，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You should probably write it down?
那可不行，写在纸上，万一被别人发现了呢？
Well then, hide the paper in a secret place.
对，放在秘密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All right. In that case, just use your birthday as your password and pray that it doesn't get hacked.
Huh? 我听出来了，你损我呢。
好了，不开玩笑了。Let's relax and watch some hockey.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和 Mark...Patrick 一起看冰球比赛。Hi, Mark. Hi, Patrick.
Hey.
Hey, Yangchen.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hockey game.
Yeah. So, how did you ever get tickets to the Stanley Cup, anyway?
Well, I could tell you, but then I'd have to kill you.
Never mind.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bad. But I'm surprised that you're a hockey fan.
I'm not exactly a hockey fan. 其实我不太懂冰球哎。
Oh, I think you're just being modest.
Yeah.Believe me, she's not being modest. Oh, look, our team just scored.
Yeah! 诶，为什么每个人都往冰场扔帽子啊？
Because that player just scored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有人变魔术吗？
No, there's no magician. It means one player scores 3 goals in 1 game. When that happens, everybody throws their hat on the ice.
哦，有一个队员进了3个球，我们就说他 scored a hat trick. Quick!Give me your hat. I'm going to throw it.
Hey, no way. Throw your own.
Okay, you can have mine.
He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刚才一个队有5个队员，另一个有4个，这太不公平了。
That's because the first team was on a power play.
What is a power play?
If a player breaks a rule, he has to sit in the penalty box. So the other team has an extra player and is on a power play.
犯规的队员要坐到受罚席。那么另一个队就是 on the power play, 比对方多一个人，所以实力更强。I have another question.
Yangchen, now I realize you real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ockey.
Well, let me tell you, she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 sport.
That's not true. I can play mahjong.
Like I said,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y sports. Because mahjong isn't a sport, Yangchen.
Wow, I've never been to a hockey game.Do people really throw their hats onto the ice?
The Canadians probably do. Hockey is a big thing up there. But here in America, we love our hats and we want to wear them after the games.
我倒挺想去看场冰球比赛的。
Really? I can treat you to a hockey game. My New Year's present to you.
Really? That gift is right up my alley. 正合我意。太谢谢了 Kat.
You're welcome.
好啦。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伊朗议会最早将在星期天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从去年12月28号开始并一直持续到本周的反政府示威。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内政部长、情报和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预计将出席。会议议程包括讨论示威发生的根源，以及为被关押示威者提供法律援助。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特别会议是由一些改革派议员召集，这些议员致信呼吁给被关押者提供法律援助，并谴责外部势力对示威的干扰，其中特别点名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星期决定是否延长依据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免除对伊朗的制裁。美国法律规定，豁免令必须每120天延长一次。川普可以决定不予延长，恢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在欧洲，伊朗反政府示威的支持者在海牙、柏林、汉堡、斯德哥尔摩、伦敦和巴黎举行集会，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伊朗的反政府示威中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抓。强硬派教士哈塔米在星期五的布道中对朝拜者说，那些被抓捕的人应当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敌人，特别是那些焚烧国旗的人。他说要对那些人毫不留情。一名伊朗政府官员对记者表示，被逮捕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一已经释放，但他没有具体提供数字。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要求下星期五召集了紧急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强有力地展示了勇敢的人民，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压迫，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挺身抗议。他还向伊朗政府喊话，称美国正在关注你们的所作所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什鲁说，在也门和中东其他地区处于动乱期间召集关于伊朗的会议，损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信誉。会议结束后，伊朗外长扎里夫发推文说，联合国安理会断然拒绝了美国绑架安理会的企图，这是川普政府的又一外交失误。美国总统星期六，总统川普星期六表示，他希望韩国与朝鲜即将举行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他还承诺美国会在适当的时机参与。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罕见的记者会，他目前正在戴维营与国会共和党人开会。谈到即将举行的韩国朝鲜会谈，川普总统说，我希望会谈有成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重申，保护特定移民群体不受遣返的法案必须包括建造边界墙的拨款，取消签证抽奖项目和亲属移民项目。他说，我们想要 DACA， 也就是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但是我们也想要国家更安全。目前的暂缓遣返到三月份就会失效。川普总统是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度假地说这番话的，他和内阁成员以及共和党议员们正在那里商讨2018年的立法重点。他告诉媒体说，我们讨论了 DACA 以及下一步的做法，我们希望能够与民主党人协商一个方案，我认为他们也愿意合作。美国川普政府向国会提出，希望在未来十年获得18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的一期工程。中国交通运输部星期天表示，一艘邮轮和一艘货轮相撞，邮轮上32名船员失踪。中国海事官员说，碰撞事故星期天发生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海域。三旗号邮轮上30名伊朗船员和2名孟加拉国船员在事故发生后失联，这艘邮船是从伊朗驶往韩国的。中国交通运输部表示，邮轮全船失火。当局表示，货船上21名船员全部是中国公民，已经获救。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 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2017年进入最后倒计时的几天，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示威，从一开始抗议高物价、高失业，演变成后来的反腐败、反独裁、反政府。尽管伊朗当局阻断互联网、封锁社交平台，并且威胁强力镇压，示威活动持续蔓延，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0人在抗议中被打死。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了推文说，世界都在看，伊朗变革的时候已到来。到底这场伊朗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是如何发生的？它为何引发国际间如此关注？那么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呢？伊朗的反独裁呼声又为何牵动中国民众的心弦？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64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明。吴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在香港的丁学良教授，到底这场从12月28号开始爆发的这个伊朗的反政府示威，它是如何发生的？它与在2009年当时被称为所谓绿色革命的这场伊朗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目前这场抗议起源跟很多中东那个以前闹事儿就很大的相似处，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过得太艰难，收入嘛也不高，但是物价腾飞，然后政府呢对民间的这个民生问题也不关，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军事的项目。那么伊朗当然这个觉得这个和其他的中东国家之间有类似的这些民生问题方的抱怨以外，伊朗还有一点跟中东的很多国家不太一样，这个要讲一句很公道的话，不太一样两点，这样我的这个阅读的这个资料中间，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这个体制啊，你还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就是没有一点民间的这个表达的空间，它跟那个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非常不一样，跟那些完全的这个就是封闭民间的声音，封闭任何一种多元的声音，跟那还不一样，比他们还开放的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因为有了这些开放的，虽然这些渠道不是那么大，但毕竟有这些渠道，所以使得这个民间的不满呢，这个不至于100%的被压制住，这是很重大的区别。第二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这个因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从兴起到覆灭这过程之中，伊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恐怖主义组织被大部分被消灭的差不多了，这中间这个伊朗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在中东地区这个国际关系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分，所以呢也愿意在这方面呢花费更大的资源，所以这两点是跟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很不一样的。
那么我想请教我们的在加州的吴建明先生，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对于这次伊朗爆发这场反政府抗议活动，我们看到从伊朗传出来的新闻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抗议的民众他们撕毁了他们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这个画像，那么这在几年前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他们扯下了他们的这个国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背景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本来是对民生问题的示威会演变成对 国家政体、对政治领袖这样的一种直接的冲击呢？吴先生，您的看法？
伊朗呢，这一次的这个声威啊，就是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本来只是抗议物价上涨，因为伊朗呢，这么几年来，这个伊朗深陷这个叙利亚的战场，投入过几万的军队，而且还阵亡过1000多个将士，再加上呢，他们长期以来资助呢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的真主党，耗资巨大，所以直接拖垮了伊朗的经济，那么使得伊朗这个民生呢叫民不聊生，下岗的这个失业率呢达到40%，大学生毕业呢就等于失业。这一次抗议从鸡蛋物价上涨，这个最基本的民生的副食品上涨这个因素开始，但是呢，这个由于他们呢过去他们的收入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干一天活收入只有6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上街一开始最初是为民生所呼吁，但是他们怀念他们曾经在1979年以前的巴列维国王的那个统治时期，因为那时候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普通的民生的声援很快就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问题。第一，他们已经讲让这个教主去死，他们愿意烧毁这个哈梅内伊的画像，他们已经把自己这个民众的这个普通诉求已经上升到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国体的这种考虑。因为大家知道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自1979年霍梅尼发动的德黑兰革命开始，就开始让他们国家的这个最高权力被宗教领袖所控制，而且宗教领袖是终身制，那么总统不过是宗教领袖摆在前台的一个政治看客。所以民众深刻地认识到，今天伊朗之所以民不聊生，跟国家的这个政教合一和宗教领袖所推行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这是民众抗议的最主要的诉求。
吴建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在这个伊朗爆发这场反政府示威以来啊，有一些分析人士把它称为是2018年的第一起黑天鹅事件。可能我们有些观众不太了解为何如此称呼啊。那么这黑天鹅事件一般是用来形容说它是最不可能发生，但是却发生了，或者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稀有的事件。为什么要来这样形容这一次的伊朗的这个反政府的示威？到底这场示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您的看法？
这个之所以把它称为黑天鹅事件，大家认为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伊朗呢，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压制民众的舆论的过程中呢，它就像刚才的丁教授讲的，它会给一点点空间，不是讲说完全100%的压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伊朗整个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那是互联网起了作用，而且我们也在脸书和推特上面看到大量伊朗民众他们所播发的现场的各种视频和录像，那就说明他们的网络在最初这个抗议的过程中是散发到世界全球的。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最不容易发生又发生了呢？那是伊朗在最初发生这个抗议物价上涨的这种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中啊，逐步演变成对政府的一种抗议。很多人呢，认为就是伊朗这次民主革命好像很快就会诞生。我个人呢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呢，伊朗整个这次运动，我们纵观它无论从组织体系，还是它这个动员诉求，以及呢他们对最高领导的政治要求上来讲都没有明确。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欣喜的画面，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很多年轻的女性敢于摘下头巾向这个专制挑战。大家都知道，从这个霍梅尼统治伊朗，这个用政教合一的方法管理这个国家以来，女性从此从过去他们的这种男女平等的地位已经完全下降，很多女性是完全用头巾把自己裹住，只留两个眼睛。那么这种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和一种压抑。那么敢于挑战，那是因为什么？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每一个伊朗民众，尤其是女性，有权利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那么这一场被称为黑天鹅运动的革命，它之所以爆发，是伊朗民众他们本身 这个除了他们这个经济上的诉求，更重要是政治上的诉求。
嗯哼，我们知道在这个伊朗当局，接下来我想请这个丁学良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伊朗的当局，伊朗总统鲁哈尼，他在星期天的时候首次针对这场爆发的反政府示威做出了表态。那么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是说这个伊朗人民有权来抗议和批评当局，但是抗议行动不应该带来暴力事件和破坏公共的财产。而随着这个抗议的在不断升级，鲁哈尼在昨天星期一，他呢则是誓言保安部队将会对骚乱者和违法者来做出反应，同时也抨击了美国、以色列、沙特这些国家是对伊朗的骚乱在推波助澜。很多人都认为，丁教授，像伊朗这样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要走向民主化的过程可能要比一般的国家更加的困难。那么您认为这次的反政府抗议或示威，它有可能带来在政治上任何的冲击和改变吗？丁教授，您的看法。
你这个问题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回答，因为全部回答至少你要给我三个小时，我估计只有五分钟了。第一点就是他这个世所领导哈梅尼的这个表态，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两边都很为难，两边都不讨好，夹在中间的一个并不是最高决策者，在这种很微妙也很艰险的这个政治格局中间勉为其难。因为他虽然是通过一定程序选票选出来的世所总统，当然他并不是掌控着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尤其是不能够掌控这个国家最核心的神权、军权、保安部队权力的这个最终的决策者。一方面他也体察到民间的这些抱怨中有很多的合理成分，当然我们只能猜测，哈梅尼可能也许不一定完全赞成过去这些年来这个伊朗的对外政策，花那么多钱在中东呢，就是要成为中东的这个头号的这个大国，一定要把沙特的这个势力压下去。但是呢，在公开场合之下，他又不能够表达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不同的意见，所以呢，他这时候他表达对了民间的一定程度的同情，但同时他也不能够让这个神权的这些强硬派，尤其是这个共和国卫队里面的强硬派或保安部队里面的强硬派，这个抓住把柄，趁这个机会把它搞下去，所以他也都要对这个街头这个某些的这个骚乱现象要表明一个维持法治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这是很典型的夹在中间的这种政治领导人的这个表态，这对你的问题中第一点的回答。那么第二点的回答，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伊朗这样的一种政体的这种变化，我们现在很难叫转型，因为讲转型的话，意思就是说它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从那个目标走过去。我不认为，伊朗现在是这么一种状况，而是应该是变化，又不知道变得会怎么样。它可能变得好一点，也可能变得很糟糕一点，也不能变得一塌糊涂的，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刚才这个另外一位嘉宾就提到了当年把巴列维这个掀下去的那场重大的这种斗争，那么小时候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巴列维多风光，但是把他推下去的时候，伊朗的那一场这个神权革命，在中东在全世界造成那么大的重大的影响，当时那一代的人完全没有想象，他们把一个被认为是不关心民间疾苦的巴列维国王轰下台以后，换来他们想象不到换来的这个神权的这个统治，比起巴列维这个国王时更糟糕。所以目前这一场的这个动荡会把目前这个他们这个政体推向哪边，我们不知道，因为。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伊朗这个政体，它含包含了好几种这个要素在里面。实际上，他们这个相对的重要性不是完全一样。它有神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它也有世所政权的一部分，因为它有选票，它能进行选举，这点很不容易。沙特还没有。第三，它又有很强烈的军权的这个军事这个政权在里面起作用，就是共和国卫队。第四，它的保安部队起的影响非常之大。第五，他这个国家还有非常重要的，这点我们千万不要，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跟那个宗教冲突之间有关系的，这个宗教之间有可能引发的这种武力和冲突。所以对于这个哈梅尼，对于他们现在这个神权的领袖，这个把这个他们最重要的三大对外部敌人的列出来，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列出来的话，就表明了另外一种我很担心的可能性。 就是以这个三个外部的挑起内部的动乱为理由，那么他们出手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厉害，就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镇压和流血事件。当然，这我们不希望干到这一点，但这个肯定是不能排斥的。
嗯哼，那丁教授，我们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分析认为，实际上这次的反政府示威，它的背景确实也相当的复杂，甚至也有人说，这很有可能是这个伊朗内部的一些强硬派，那么他在背后推动，希望能够推翻鲁哈尼所带领的这个改革派。不过不管它的背景如何，现在的这个抗议的示威，它的势头已经转到了指向了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他下台，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流血冲突可能无法避免，所以您觉得这最后可能会对伊朗的这个过去的这种政教合一，或者是这种最高领袖统治全国这样的一种体制，是不是可能会产生冲击，或甚至推翻了这样的一个体制呢？
会不会推翻我很难预测，但是一定会对它产生冲击，而且这个冲击将会持续不断的。我一直就讲，就是说实际上整个的中东给很多外界的印象好像是显得很保守，宗教这个情绪，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很强，甚至这个所谓的这个恐怖主义这个势力根深蒂固等等。但是相对而言，就在整个的大中东地区，伊朗相对而言是一个教育普遍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同时它以前也有长期的对外这个文化和教育交流的这些渠道。所以伊朗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他能讲英文，他能讲法文，还有些人讲德文。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不错，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国家的这个 social media 就社会媒体，就是 online 就是网络的这对和外界之间的这个联系，在中东地区也算是相当好的了。而且这个国家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波斯帝国，有那么伟大的、悠久的、辉煌的、灿烂的、文明的这个传统，所以在他们民间，在他们受过教育的这个群众中间呢，有一种对于自己过去这个文明的辉煌的一种伟大的记忆，想能够有一种这个在21世纪重新恢复这种历史上的伟大的这种抱负。所以目前他们这种状况，在他们很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心中觉得很窝囊，怎么搞成这么一个样子？到21世纪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波斯的伟大文明是什么呢？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在伊朗这个神权体制下，普通的公民是不会喝酒，因为喝酒就违反了伊斯兰的这个宗教教旨。但千万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波斯帝国是最好的葡萄酒的生长地。
是丁教授，对不起，丁教授，丁教授，对不起，丁教授，哎，丁教授，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因为您的声音开始出现断断续续，可能您要稍微调一下您的麦克风。不过在您调整的当时，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稍后再请吴建明先生还有丁学良教授继续来阐述他们的看法。我们在网络上呢，现在有不少的网友发出来他们的评论了啊。这位署名江月听风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到，二战以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伟大革命性，并没有给世界带来进步，而是走向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恐怖主义，在用平等主义的乌托邦收买民众上，霍梅尼主义与共产主义几乎毫无区别，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极端的神权政治，而后者是极端的无神论政治。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国家在想暴动后的对策，民主国家在看专制破产后如何重建。专制倒台不一定是自由民主，有可能是分裂混战，有可能是新的专制，但也有可能是自由民主，所以谁都关心，但哪怕是10%的机会自由民主也应该试试，不是永远是奴隶，试了不行就等下一次的革命。然后另外这位我们看到了署名叫廖聪明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中国独裁政府最怕像伊朗这样示威，因为合法执政被质疑，随时一失控，政权就会被人民推翻。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来自辽宁的池女士，我们听听池女士有什么看法。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首先我认为伊朗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中东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战乱频生的地方，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宗教纷争、民族矛盾等都是引发战争的诱因。其次，伊朗的这次由民众示威活动引发的动乱，表面上看是伊朗民众对高物价与高失业率和经济萧条以及官员腐败的不满，实际上是伊朗保守派与改革派势力激烈竞争， 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伊朗的示威活动应该给我们带来启迪，作为执政者一定不要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凡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没有不倒台的。我认为没有低端的人口，只有低端的政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才是主人。中国只有真正实现民主、自由、法治，人民才会幸福。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谢谢您池女士的来电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几位网友呢，他们也陆续提到了，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伊朗爆发这次事件是一个重大意义的大事，一是说明了集权政权的历史周期率，四十多年的伊斯兰教政教合一政权靠集权控制总要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二是人民要求自由、公平、民主的普世价值，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自由民主社会要提高对集权政权的各种伪装识别能力，绝不可采取绥靖的态度。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位署名风林火山的网友，他想要请问吴建明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阿拉伯之春成功的三个国家埃及、突尼斯、也门的民众赶走了独裁总统，本国的政体没有变，但这一次伊朗的抗议，男子扯下了国旗，女子摘掉了头巾，高喊毛拉下台，那么从政体到思想根本否定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您认为这以上两种模式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吴建明先生，请您简单的回答。
为伊朗今天发生的这场运动和中国的这个政治诉求很相似，因为他已经直接指向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也就是哈梅内伊。伊朗呢，我强调过，伊朗和我们中国呢有很多共同点的，都是所谓政教合一的国家，只是伊朗呢，它是极端的伊斯兰教。而中国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共产马列邪教，啊，伊朗和中国政府都号召人民反美，因为他们希望给人民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他们认为人民的一切灾难和你们现在碰到的一切不痛快都是美国人造成的。第三个就是伊朗和中国政府都有向世界各地撒钱，到处去插手世界各地和地区，的各种经济风波。甚至呢，要树立所谓他们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这个伊朗和中国也都是设有防火墙的国家，并且伊朗和中国都对恐怖主义各种行为进行支持，尤其伊朗和中国都支持北韩这个邪恶的这个要制造核武的国家。所以我分析了，就是我们总结了伊朗和中国这些共同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伊朗这一次民众上街的诉求，他们不简简单单是鸡蛋上场的诉求了，他们已经上升到对神权、对宗教制度的诉求，他们要求国家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政体制度，这和中国人民现在对中国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中共高层领导人说所谓反腐倡廉、说所谓改革开放，这不过是欺骗人民的一些话语而已。真正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国今天制度一切的后果和一切腐败的根源，都是因为中共这个一党专政和制度腐败的结果。只有把中国的制度真正的政治制度进行改变，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彻底推向民主、自由、法治和公平的这种正义制度，才可能改变中国现在一切存在的所谓这个我们看到的所谓腐败啊和这个经济下滑，以及民众和官民之间的各种矛盾。
那么最后还有这位署名叫 Dudley F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全世界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川普总统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正义之声，两位正义领袖的同情和鼓励是伊朗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的极大助力，全世界都在看笑话，他们不管伊朗人民在什么环境中挣扎生存，所谓自由人权不过是愚弄选票罢了，岂止关注，他们巴不得伊朗人民都逆来顺受，好保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最后结局且看伊朗的人民意志吧。我们今天有关于伊朗反政府示威的相关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吴建明先生，还有稍早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丁学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与您探讨武警易主，中共为何杯酒释兵权，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